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俄罗斯逼客机转降拉人，德扬言实施大规模制裁，王正宇被阿联酋释放抵达土耳其，欧盟已出口超1亿剂疫苗至日本，撑冬奥安全举办，美国汽油价格上升至7年来高位，拜登将提出7150亿美元国防预算，省户泽康大战第二波， AMC 股价升超过 35%。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俄罗斯政府为了逮捕反对派人士，强迫民航客机降落，引发欧洲政坛愤怒。德国外长马斯礼拜四以罕见的强硬语气扬言将对白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流亡波兰的白俄罗斯记者普罗塔塞维奇5月23号同女友从希腊雅典乘搭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飞机在途经白俄罗斯上空时被战斗机拦截，转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两人随即遭到白俄罗斯当局逮捕。马斯强调，卢卡申科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欧盟对小规模制裁已经表示不满，他预期欧盟将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和支付交易实施大规模制裁。马斯还呼吁白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超过400名政治犯，并称欧盟愿意同白俄罗斯对话的时机已经过了。此外，欧盟各国领袖亦都严厉指控白俄罗斯政府劫持民航客机的行为形同国家恐怖主义，忧心欧洲的航空安全从此不保。欧盟礼拜四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对白俄罗斯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因质疑中共有关中印边境阵亡士兵讲法而遭中共当局跨境追逃的19岁重庆青年王正宇，4月5号在杜拜中转去美国的时候被阿联酋警方抓捕，引发各界关注。5月27号在美国关注下，王正宇已经被阿联酋释放并抵达土耳其，他本来准备今日返回美国，他昨晚住入土耳其一家酒店，今早用完早餐回到房间之后发现护照被盗。王正宇先前在杜拜时间5月27号下午1点51分在推文上披露，26号晚他曾经被套上头套转移到其他监狱，当地时间10点左右未经任何说明直接将他押到机场，并送上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但杜拜警方拒绝归还他所有的个人物品，甚至衣物鞋都未归还。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在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这件事件进行干预。傅希秋在推文中说，不要担心，下午紧急沟通白宫和国务院后，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干预。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礼拜四表示，欧盟期待东京奥运会安全举行，已经许可向日本出口超过1亿剂冠状病毒疫苗，这个相当于日本四成人口接种的剂量。由于冠状病毒确诊人数激增，日本若干地区处于紧急状态，民众大致反对今年夏季举办奥运会。日本目前包括东京都在内共有10个都道府县适用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将紧急状态宣言解除日从5月31号延迟到6月20号。日本正在准备今年7月23号至8月8号期间在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这届奥运会本来应该在去年的同一时期举行，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奥运会被推迟一年。 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礼拜四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达到每加仑 3.04 美元，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汽车协会预计5月27号至5月31号期间，将有超过3400万美国人开车出游，比去年增长了 53%， 但是比2019年仍然下降 10%。汽车协会发言人德文格拉登表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车出游，汽油需求预计会进一步上升。这个月较早时，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Colonia Pipeline 受到勒索软件攻击，该系统连续几日关闭，导致美国东部各地的燃油供应短缺，汽油价格上升。最终公司 GasBody 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个礼拜大约有6000个加油站仍然未有燃油储备。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总统将会提出7150亿美元的国防部预算，以帮助核武库现代化并阻吓中共，同时仲发展未来的作战能力。知情人士表示，国防开支预算将在礼拜五发送给国会，预算请求将包括购买军舰、战机，并支付军事设施的维护费和军队薪水。此外，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和其他机构仲为国防相关计划额外拨款380亿美元，使国家安全总预算额达到753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 1.7%。 知情人士说，在五个大楼的优先事项中，拜登政府将要求获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85架 F-35 隐形战斗机。此外，拜登政府仍然将继续投资核武库，以实现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武库的现代化。这个是一项昂贵的工作，在这个十年中，平均每年的开支将超过600亿美元。年初被卷入史诗级散户砸空大战的电子游戏销售商游戏驿站和美国最大连锁影院 AMC 近期又受到散户青睐，在没有重大消息发布的情况下出现连续大幅上升，令外界揣测是否会有第二场砸空大战上演。不过今次散户对 AMC 的追捧超过游戏驿站，在 Wall Street Best 礼拜四的一个热门贴上面写到 AMC 是火箭飞船，另一个贴还说，我的所有积蓄都投到 AMC 上，各位请祝我好运。美国财经新闻频道 CNBC 报道，美国银行的分析显示，在散户投资者聚集的 Ready 投资论坛 Wall Street Best 上，人们更多讨论的是 AMC。AMC 这个礼拜的股价行情亦和 GameStop 有分道扬镳之势。游戏驿站股价一月份曾经在一个礼拜内暴升 400%， 这个礼拜四只是收盘上升 4.8%， 礼拜三上升 15%， 累计升幅和 AMC 相去甚远。空头回补可能是推动 AMC 股价大幅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数据提供商 S3 Partners， AMC 目前大约有 20% 的流通股被做空，大大高过美股常见的 5% 空头比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公布于众。何锦丽提中美洲策略，微软、万事达卡等企业参一脚。美国务卿就香港立法会通过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联合国人权专员说，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可能是战争罪。美联社说，拜登预计将宣布驻华和驻印大使人选。抗衡中国的一揽子立法接近获参院通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前，对记者说，美国将分享一份情报界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深入分析报告，他会将90日审议的结果公布于众。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阿曼达·肖克在礼拜四新发言的声明中说，美国情报机构仍在试图回答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 美国情报界并不知道新冠病毒最初究竟从哪里来，在几时以及如何传播的，但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形形成了共识。它或者源自人类和受感染动物的接触，或者来自实验室事故。美国官员多个月来一直强调中共政府缺乏合作，这个阻碍了外部进一步了解病毒起源的努力。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已经夺去了至少34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有近60万人丧生。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同微软、万事达卡公司及世界经济论坛等12家企业和组织高层会谈，以促进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经济机会。拜登总统责成贺锦丽引领美方和墨西哥及中美洲北三角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及洪都拉斯的行动。因应赴美移民人数增加情况，贺锦丽之后采取一连串步骤以改善情况，令中美洲移民人数减少。白宫的官员话俾路透社知，贺锦丽在礼拜四的会谈中敦促企业做出重大新承诺，促进中美洲地区的经济机会。贺锦丽为了激励区域经济增长所推动的措施聚焦在6个领域，包括扩大平价上网服务，促进农场生产力以应对粮食短缺，支持区域对抗气候变迁的行动，以及转向清洁能源，亦将致力扩大职业训练计划，并改善公共卫生服务。贺锦丽4月曾经宣布，美国将再对中美洲提供3亿1000万美元援助。他预计6月7号和8号访问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这个是他就任副总统后首次海外行程。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就香港立法会通过旨在封杀民主派声音、剥夺他的参选权利的所谓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布林肯声明表示，中国政府还在继续破坏香港的民主制度，剥夺香港居民享有的曾经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的权利。香港立法会在5月27号通过了改变香港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组成的新措施，这个严重限制了香港人民有意义地参加自我治理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削弱香港居民在立法机构的代表性，将不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政治和社会稳定。这项立法无视香港基本法中明确承诺的立法会选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普选。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听取香港人民的声音，我们亦呼吁他们释放那些只是因为参加选举或表达不同观点而受到国安法等法律指控的个人，并取消对他们的指控。美国将同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共同发声，保护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向香港人民承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礼拜四以远程方式从日内瓦的办公室发表了评论，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有可能构成战争罪。他同时强调哈马斯的火箭袭击亦违反了国际法。巴切莱特说，在冲突开始后，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火箭弹，由于这些攻击是无差别袭击，并无对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区分，因此构成了对国际人道法的明显违反。但他同样表示，以色列以战斗机发动密集空袭和海上炮击作为回应，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虽然以色列坚持称袭击的这些建筑是武装组织的所在地，但他还未有提供支持他们讲法的证据。如果被发现是无差别和不成比例的，这样的攻击有可能构成战争罪。在同一听证会上，以色列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哈沙尔谴责哈马斯是一个战胜分子、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组织。他指责哈马斯将巴勒斯坦平民当作人体盾牌来隐藏他们的火箭。他说，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每一枚火箭都构成一起战争罪。以色列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犹太国家以色列抱有偏见。 美联社5月27号援引一位知情者的消息报道说，拜登总统预计将宣布提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尼古拉斯·白恩斯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并提名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白恩斯是资深外交官，加西提是拜登的长期政治盟友，这两个大使职务都属于美国最高调的外交职位。美联社之前曾经报道，拜登已经决定提名前芝加哥市长、曾任奥巴马总统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并提名前副国务卿汤姆·尼德斯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但这两项任务目前都还未有宣布。白恩斯曾经先后在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国务院发言人和美国驻希腊大使，并在共和党人小布殊总统时期先后出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大使的任命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在美国国会日益寻求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之际，参议院礼拜四推进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和中国进行技术竞争能力的一揽子立法，结束了对价值$2,500 亿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行近了一步。该法案授权拨款约$1,900 亿用于从总体上加强美国的技术，另外拨款$540 亿专门用于增加半导体、微芯片和电信设备的生产。该法案还寻求通过外交手段与盟友合作，并加强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来抗衡北京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礼拜四考虑的这个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得到共和党参议员克拉伯和民主党参议员怀登的支持。该修正案旨在报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反竞争贸易行为，并禁止入口被认定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下面是香港新闻。十名民主派人士涉前年十一游行被重判14至18个月。香港工会而放映六四纪录片遭电检处警告违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十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控2019年10月1号涉嫌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各被告早前认罪，5月28号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宣判10人监禁14至18个月。10名被告当中，黎智英、李卓仁和梁国雄由于早前的818-831 案已被判刑，合共总刑期达到20至22个月。11集结案的10名被告分别是陈浩活、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善仲佳及蔡耀昌、陈浩焕、李卓仁、梁国雄和何俊仁四人被判囚18个月。黎智英、何秀兰、杨森、吴文远四人判囚12个月，剩低的善仲佳和蔡耀昌分别被判缓刑2年。法官胡雅文宣读判词时指，判刑必须有阻吓性。基本法虽然保障市民享有言论、示威、集结的权利，但有关权利并非绝对，强调被告的政治立场和理念等都和判刑无关，法庭不会考虑。针对今日开庭判决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一传媒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张剑雄、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李永达、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以及瑞典驻港总领事馆官员雷博恩都有到场旁听。在庭外还有人称黄婆婆的黄凤瑶如常挥舞英国国旗和高叫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等口号。当庭外市民知道结果后，有市民哭泣，亦有市民说一众被告不是杀人犯，法官无需如此重判。梁国雄的太太陈宝莹认为今次判决很重，因为以前相关罪名只会判罚款，法官无非是想阻吓市民抗争。陈宝莹希望港人无忘初心，继续捍卫香港核心价值。 香港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举办放映会，计划5月29号播放两部有关六四事件的电影《我毕业了》和《动词变位》。不过27号被电影检查处职员的突击上门，警告放映的两部影片因无送检，涉及违反电影检查条例。医管局员工阵线成员社交网页发布影片，指五名电影检查处职员在礼拜四傍晚时分突袭该会的办公室，指他们早前放映的六四影片已经违反电影检查条例，期间有电检处职员在未经同意下拍摄该会办公室的环境及影职员的样子，工会人员不满及制止未遂，电警处职员报警后被到场警方的偏袒。工会强烈谴责电检处及警方的处理手法，质疑这个是国家机器联手打压民间关注六四事件。根据电检处的信件，只收到投诉，该工会在5月22号曾向会员上映的两部影片已违反电影检查条例，可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处方要求工会提供放映会的资料，包括上映时间及地点等，以配合巡查。工会就回应，两场放映会都只是放映 YouTube 的影片，不明白为什么违反条例。工会表示，因应事宜，放映会会否再如期在29号举行暂在商讨。我毕业了及动词变位都是同六四事件有关的影片，讲述六四事件后的影响，其中动词变位已被列为中国大陆的禁片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2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参议院共和党公布9280亿美元基础设施提案，美国失业救助申请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回落，美国敦促世卫组织继续调查冠状病毒起源，前美国官员遭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谴责中共恐吓，抵制北京奥运，美国两党议员提案禁止美企参与赞助。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向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928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包括5060亿美元用于道路、桥梁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980亿美元用于公交系统，720亿美元用于供水系统，650亿美元用于发展宽频网络，560亿美元用于机场建设等。而拜登向共和党人提出的基础设施提案最新报价为1700亿美元，比他最初的提案少了6000亿美元。拜登敦促共和党向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投入10000亿美元。献投起草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重申，他们反对拜登政府打算用提高公司税来支付基建投资的计划。拜登曾经说公司税率应由 21% 至少提高到 25%。共和党人希望将州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的疫情救助资金重新分配给基础设施，或者对电动汽车收取道路使用费来支付账单。国会两党除了在如何支付基建费用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严重分歧，他们对基建的定义亦不一样。共和党人要求只有实体的基础设施才可以被囊括入基建方案中，而民主党则要求将人力基础设施纳入提案，亦就是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照顾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共和党参议员 Shelley Moore Capital 说，共和党人和白宫已经接近就基础设施计划达成协议，但是仍需要解决有关一揽子计划涵盖范围和支付方式的根本问题。Capital 指出，国会两党在运输支出方面可能达成协议。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在星期四的提案公布后，共和党仲可能会继续增加投资。麦康奈尔说，我们将继续同总统商谈，希望在重要的基础设施计划上达成一致。分析普遍认为，如果谈判失败，民主党人将会尝试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之下，通过预算协调程序推进白宫版的基础设施法案。劳工部星期四发布报告说，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下滑，
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从冠状病毒疫情中继续复原。美国目前半数以上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推进了经济复苏。劳工部说，截至5月22号那个星期，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406,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3,800,000人。这个是自从2020年3月中旬美国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数字，但是仍然高于疫情之前的218,000人的平均水平。失业救济申领人数的继续下滑可能预示更多的就业，但是美国雇主4月份只是增加了26,600份新的就业，远远低于3月份的水平。美国目前依然有将近1,000,000人正式失业。经济稳步复苏，很多雇主报告缺少工人，尤其是在餐饮和零售岗位的低薪岗位。很多商家抱怨，即管失业率继续维持在 6.1%， 他们依然无法找到足够数量的雇员。联邦政府批准在9月初以前，在州政府失业救济的基础上，继续向失业者发放每州300美元的补充救助。但在50个州入面，至少有21个由共和党人担任州长的州已经提前停止这项联邦救助计划。理由是失业救助金额高于重返就业可能赚到的钱，因此失业者不去找工作，损害了经济复苏。拜登总统此前签署的1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法案发出的钱渗入经济之后增加了美国的就业。纽约时报报道说，拜登星期五将提出60,000亿美元的政府预算，二份支出法案具体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升级美国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社会保障网络体系。这些议程包括在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中。针对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美国官员多个月来一直强调中共政府缺乏合作，这个阻碍了外部进一步了解病毒起源的努力。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使团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初始调查不充分，仍无定论。声明说，中国被独立专家彻底获得与了解病毒起源和疫情初期情况有关的全部原始数据和样品是十分重要的。英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万利星期四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初始调查代表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呼吁根据专家报告的建议展开及时、透明和以证据为基础并由专家率领的第二阶段调查，包括中国在内。关于冠状病毒可能从实验室逃脱的说法，虽然最初被一些阴谋论者否定，但是近几个月来这种讲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流舆论的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猜测冠状病毒有可能是由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华尔街日报上周日报道说，美国情报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3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份因为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这一现象比中共公布的第一例冠状病毒患者早了一个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星期四新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情报机构仍在试图回答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阿曼达·肖克说，美国情报界并不知道冠状病毒最初究竟是从哪里、在何时以及如何传播的，但是以围绕两种可能的情形形成了共识，它或者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或者是来自实验室事故。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落令情报部门在90日内对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两种合理情况进行更仔细的审查。拜登星期四在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前对记者说，他会将90日审议的结果公布于众。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名前委员的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跨党派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监察和分析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两党领袖任命。中共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对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摩尔进行制裁， 禁止他和家人进入中国大陆或香港、澳门。在此之前，中共三月份已经对另外两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以及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官员、学者和机构宣布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说，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就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相继宣布制裁后，中共立即施以这些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表示，中共试图恐吓和压制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发声的人士，只会引起国际社会对其恶劣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审查。这些包括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以及其对宗教和精神信徒的镇压，包括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人权大声疾呼，包括世界人权宣言中明文规定的人权，以及促进对中共政府侵权行为的问责。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目前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提案，将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共和党领导人麦卡锡的建议要更前进一步，反映国会两党对中共无论是新疆的人权侵犯行径或者是中共病毒起源的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感到失望。该法案提案人之一、共和党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麦克华尔兹说，触及这些企业的底线似乎是唯一和最终能引起他们注意的事情。他们一是与联邦政府做生意，一是继续赞助这些比赛，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做出选择。华尔兹星期五将与民主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汤姆·马林诺斯基一起介绍法案。马林诺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法案的宗旨是不应该在一个从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奥运会。这项法案将指示联邦行政机构负责人和国防部长不要与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残奥会组委会或国际奥委会有义务往来的公司或人员签订合同，但该规定不适用于国务卿或国防部长认定是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合同。根据北京冬奥会的网站，其主要的合作厂商包括可口可乐公司、英特尔、保洁公司和 Visa 等。如果该法案在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联邦政府将禁止和这些公司合作。上个星期，佩洛西曾以中共侵犯人权为由，呼吁联邦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并敦促世界领袖加入抵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福奇承认美国资助了武汉病毒实验室，但不承认经费被用来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而福奇的上司亦都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胡锡进又以核武威胁要让美国瑟瑟发抖，殊不知美国已经在北京头上悬了一个铁锤。拜登将会公布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预算案，共和党人亦都对拜登基建计划给出了最新的还价。曾经主张削减警察预算的亚特兰大市议员布朗，他的平治轿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偷走。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最近迁往佛州的人绝大多数都登记为共和党人，其中包括有不少民主党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美国楼市一片火热，对此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对美国楼市发出警告，美国预计会将唯一一艘亚太地区的航空母舰调往中东，今次不同寻常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6号，福奇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承认，美方通过非营利组织生态卫生联盟五年之内提供了60万美元赞助给武汉病毒研究所，但他不承认经费被用来进行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不过福奇亦都表示，他无法保证中国的研究者 者私底下不会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无法保证受助者不欺瞒美方。就在同一个听证会上，福奇的老板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柯林斯博士还透露了另外一个重磅消息，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展开一项工作，为民众注射预防冰毒的疫苗，我们正在对海洛英、芬太尼和冰毒进行免疫。柯林斯说这种疫苗可以让免疫系统产生一种抗体，将来如果你遇到这种药物，它就无法进入你的大脑。目前拜登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日之后向白宫报告疫情源头调查结果，国会参议院当晚亦都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情报。议案发起人之一参议员霍利在议会辩论的时候说，美国人应该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场大流行病如何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应该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中共扮演了什么角色。拜登的命令可以说是严重刺激了中共的神经，一时间中共驻美使馆、外交部、党媒一窝蜂咁样上阵，作出了所谓的驳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为美国扣的帽子是不在乎事实和真相，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锅推责。不管中共如何反对，白宫显然已经准备施加更多压力，让中共公布病毒信息和有关数据。5月28号，拜登将会公布上任后的第一份预算案。据《纽约时报》获得的文件显示，拜登将会在5月28号提出一项高达6万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而且到2031年将会进一步上升到8.2万亿美元的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样将会使美国的联邦政府支出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在未来10年赤字将会超过1.3万亿美元。另外，据路透社消息，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卡皮托，他领导的6名共和党人小组在5月27号公布了一项新的提议，针对拜登上个礼拜提出的1.7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还加到了9,280亿美元。为了达成两党协议，该提案从拜登最初提出的2.25万亿美元删除了5,000多亿美元，到现在的1.7万亿。共和党今次提案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建议将 COVID-19 救济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参议院民主党人反应不一。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卡帕说，他对这个提案感到鼓舞，并呼吁继续谈判，而其他民主党人就拒绝了将 COVID-19 救济金用于基础设施的提议。拜登曾经对基础设施谈判规定了一个非正式的5月底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够同共和党人很快达成协议，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打算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通过法案，这个过程称为预算和解。但是多名温和派人士对再次使用预算和解的办法表示了担忧。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在5月27号表示，共和党人提出的反建议并不是最终建议，他领导的共和党可以继续就两党协议进行谈判。5月27号，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发文，说中共必须为中美一旦发生高烈度的摊牌做好准备，要提高远程导弹和核弹头的数量，让美国瑟瑟发抖。网友评论说，还是要问胡锡进一个老问题，中共的儿孙不知道是在纽约还是在华盛顿，这个东风和巨浪的核弹头应该去哪里发呢？有网友亦都分析胡锡进讲这番话的缘由，是刚刚传出来的两国高层互通电话，这一边胡锡进就主张打核战争了。就在1年前的5月8号，胡锡进亦都口出狂言，说要做1,000枚核弹头。有网友调侃话，又是五月，去年五月胡锡进才要求将核弹头扩展到1,000枚，被各媒体转发引用批驳，伤疤未好亦都忘了痛，又说要提高核弹头的数量。我想胡锡进一 一到五月就会想起核弹头。讲起飞弹，五月21号拜登同文在人在华府举行峰会之后，拜登正式宣布终结飞弹指导准则。有分析说，这个举动等于美国松绑对南韩计划长达42年的飞弹研发的限制。报道指出，随着飞弹射程的松绑，韩国可能研发射程介于1000至5000公里，能够击中朝鲜半岛以外目标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长程潜射弹道导弹和极音速武器研发。南韩国防研发局前指挥官南世武表示，首尔经过长期研究，已经累积足够科技和知识研发长程导弹，只是因为受限于导弹指导准则，所以未能够进行。目前韩国已经针对国家安全需求开放各种导弹，随着导弹指导准则的终止，首尔可以研发任何类型的飞弹，就好像一间汽车厂拥有各种能力得以生产更大型车辆一样。报道仲认为，从美方角度来看，取消韩国导弹研发的限制是为了因应和中共的大国竞争。事实上早有论点指出，一旦南韩飞弹射程松绑，不单止打击朝鲜境内的目标，更能够直指北京，等于放了一支铁锤在北京的头顶上。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近日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教材，而这些教科书已经被佛州的很多学区采用，预备在今年秋季复课时使用。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在课堂上为学生灌输美国存在广泛的白人至上主义，要求实现种族解放，反对者就说它是一个危险和分裂的理论。最近佛州道亚议院的罗伯特里高中解雇了该校一名教师，因为这一名老师拒绝遵守州长禁止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教材。佛州教育专员科克伦表示，该教师将整个教室变成了纪念黑命贵事件的地方。州长办公室的新闻秘书普俏亦都表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美国的意识形态，它在我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位置。他强调，公民教育可以承认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黑暗时刻，但我们拒绝 CRT 将美国描绘为一个从根本上邪恶的种族主义国家。除了大力抵制 CRT， 州长德桑蒂斯一直坚持抵制疫情封锁政策，发布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或者签署了法案结束了全州的口罩令，阻止实施疫苗护照。一些措施得到了保守派的普遍赞誉。佛州的政策还得到了很多来自传统民主党州人的支持。德桑蒂斯5月26号对霍士新闻说，一些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加州的人纷纷离开了他们的州，前往佛州等共和党领导的州。德桑蒂斯说，由于以前传媒的一些虚假宣传，很多人不会来到佛州，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看穿了他，很多人正在以压倒性的优势登记为共和党人。我亦都遇到过很多人，他们是民主党人，封锁使他们变成了共和党人，他们来到自由的学校开放的佛罗里达，感到非常高兴。正在角逐亚特兰大市长选举的市议员布朗主张削减警察预算，去年曾经投票冻结7300万警局预算，而在5月26号他的平治轿车就被四名未成年人当街劫走。布朗在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26号他将无需锁匙启动的平治停好，落车之后和朋友诺曼站在街头聊天，聊天的时候看到有四名年纪不超过11-12岁的孩子在附近一间商店徘徊，估唔到几秒钟之后，呢啲孩子就入咗佢架车里面。佢嘅朋友诺曼表示，当时立即上前要求孩子落车，有个坐喺驾驶座嘅孩子就同诺曼扭打，后来驾驶座上嘅孩子踩下油门将车开动。布朗话，佢设法阻止佢架车被偷，被拖行大约半条街嘅距离之后，只好放手。事发之后，布朗向亚特兰大警察局报案，警方表示几个钟头之后揾到布朗嘅车，全案正在调查当中，但未透露是否拘捕任何疑犯。去年夏天，黑名贵等组织一直在呼吁取消警察经费，但近期以来，由于犯罪率激增，一些民主党人主政的大城市都已经撤回当初公开许诺的削减执法部门拨款的声明。在明尼阿波利斯，去年一些市议会成员公开承诺要彻底取消警察局，但是几个月前市议会进行了投票，通过了向警察局增拨640万美元的决定，还有落差 基市的民主党市长加西提曾经在去年说要削减警察局资金，但是由于洛杉矶犯罪率上升，在上个礼拜洛杉矶市议会批准向洛杉矶警察局提供更多资金，来增聘250名警察。此外，加西提还提议将洛杉矶警察局的预算从17.1亿美元增加到17.6亿美元，增幅为 3%。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楼市通过场外交易方式买卖的口袋房源数量有上升趋势，进一步加剧房屋供应短缺问题。美国楼价持续上升，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对美国的楼价发出警告，表示楼价最终会下跌。最新公布的三月份标普全国楼价指数年增长达到 13.2%， 是15年来的最大升幅。上个礼拜全美房地产经纪协会公布4月份成屋价格中位数为341,600美元，较2020年4月上升 19.1%。 Yahoo 财经5月27号报道，直立在 Yahoo 财经一个节目上面说，楼价最终会下跌，尽管这个不是一个会一夜暴跌的市场，但是足以造成一些痛苦。直立认为楼价的短期波动性不如股票市场。据直立预测，在低利率和中共病毒大流行民众在家工作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至两年。不过直立提醒，民众亦都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只要价格继续上升，民众就会高兴。直立比较了目前的楼价和2003年大衰退前几年楼价的急速上升，直立表示今日的房地产市场看起来和2003年相似，民众很兴奋，成功交易了一个又一个。但是直立表示今日的情况和2003年不一样的是，今次的泡沫可能会更强大。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5月27号将会批准将唯一一艘基地在亚太地区的美国航空母舰调往中东。被调动的是基地位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主力朗奴列根航母。该舰通常的部署行动都是在太平洋周围，可以起到将中共海军压制在第一岛链之内的作用。据这两名官员说，今次罕见的调动将会支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调走朗奴列根意味着至少在该航母执行部署任务期间，美国没有基地在亚太地区的航母了。不过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正驶往太平洋地区，从长期来看，五角大楼经常表示正在将聚焦点更多地转向印太地区，将同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作为首要战略重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5月26号在出席史丹福大学活动时表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坎贝尔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将会在一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其主导模式将会是竞争。坎贝尔说，盟友将会是美国在未来几年之内反制中共努力的核心，美国将需要消除对美国在亚洲势力衰退的担忧，并为该地区提供一个积极的经济愿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孟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参院通过修正案，禁止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增加功能研究提供资助。美高官指正同台湾各级接触，相信疫情能控。蔡英文公开谴责中共阻止台湾获得德国 BTN 疫苗。韩媒报道，东京奥运会如果流产，美国将大力抵制北京冬奥。李克强唱白面，中共二十大他的两个去向。胡锡进环球时报删改袁隆平讲话，网友批评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卫生研究院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的资金用在中国的增加功能研究。研究院还通过了一项禁止美国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修正案。据美国之音报道，这项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二提出的修正案被加入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里面。这项法案正在参议院全线的最后审议阶段。 保罗参议员将增加功能的研究定义为任何为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或者沙士病毒赋予属性，从而令该病毒在哺乳动物中增强致病性或者传播性的研究项目。身为医生的保罗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知道疫情是在武汉的实验室开始的，还是是自然演变的。虽然很多人否认对在武汉进行的增加功能的研究提供资金，但是专家就不是这样认为。我的修正案的通过能够确保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来资助在武汉的增加功能研究，现在我们永久性阻止了这个做法。另外，美国参议院星期一通过了共和党联邦参议院恩斯特提出的一项修正案，禁止美国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资金。星期三，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台北高级外交官黎英杰向传媒表示，台湾对疫情的控制令全球的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对台湾卫生部门压制最新疫情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台湾的邻国地区也都有爆发疫情，但是台湾的感染人数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我们知道台湾自己的疫苗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市，我们可以向所有人保证，我们正在同台湾进行各级接触。随着台湾疫情升温，疫苗问题成为关注焦点。蔡英文总统5月26号直接谴责中共阻挠台湾由德国 BNT BioNTech 公司获得疫苗。他说，至于德国 BNT 疫苗，我们已经接近完成同德国原厂的合作，但是由于中共的干预，到现时为止还未有办法完成。路透社报道，今次是台湾官方首次公开证实中共干预台湾获得德国 BNT 的疫苗。早在今年2月，台湾卫生福利部长、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曾经对外界透露，台湾原定向德国 BTN 公司购买500万剂疫苗，合约签订在即，新闻稿都写好，但是就发生变故。虽然陈时中当时没有直接声称中共是幕后黑手，但是他暗示背后有政治原因。中共就否认试图阻止外国公司为台湾提供疫苗，并且提出自己向台湾提供疫苗。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上星期六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德国 BNT 疫苗。复星同德国 BNT 签署协议，针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同台湾独家开发和销售利用德国 BNT 的 mRNA 技术开发的新冠疫苗产品。但是蔡英文表示，台湾只会直接由疫苗制造的原厂商购买，或者通过全球疫苗共享计划同原厂商讨购买。他说，以后通过同原厂商谈，才能够获得原厂商对质量同安全的直接保证和责任，从而避免法律和政治风险。南韩朝鲜日报报道，如果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最终流产，美国很可能将会更积极抵制明年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朝鲜日报引述华府外交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拜登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不希望中国举办的冬奥变成人类战胜 COVID-19 的象征。因此，如果东京奥运停办，美国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也将会更强烈。日本东京体育报引述了这篇报道，多名日本网友留言表示，东京奥运会同北京冬奥距离只是几个月，如果冬奥停办，没理由在疫情较易传播的冬季举办北京冬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18号报道，东京同北京奥运会应该取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个月被记者问到，美国是不是同盟国讨论抵制北京冬奥，他表示，虽然不能够给出具体时间，但是正在进行相关讨论。后来由于中共强烈抗议，拜登政府澄清说，美国并未进行关于变更计划的讨论。即使国务院改口，但是美国两党的重量级议员都表态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议长佩洛西18号呼吁世界各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以免失去伸张人权的道德权威。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亦都表示，如果准许北京主办奥运，相当于给这个残酷的政权戴上桂冠。他表示，一是就重新选择举办地点，一是就抵制。距离中共20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中国高层官员的换届引起各界猜测，尤其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去向成为关注焦点。 李克强一直被认为和习近平暗斗，但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李克强只是唱白面的角色。中共2018年的修宪只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其余诸如国务院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的任期限制并没有取消，因此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和后年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第一批中共高层官员即使未到退休年龄，亦都将会面临转换工作岗位的命运。香港明报5月26号发表文章，级别最高的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就是李克强，他的国务院总理任期后年正好是十年两届，明年他才67岁，如果在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连任政治局常委，意味将会调职人大，如果不在常委名单里面，那就意味全退。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中共的权力核心，基本固定由25人组成，按惯例下届政治局25人名单要直到中共二十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召开才能够揭晓。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5月1号亦都曾经刊登文章说，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应该没有悬念，李克强按照宪法可能逼不得已要调职。文章举例说，曾经同江泽民搭档的李鹏就是在连任两届总理之后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年龄过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第一副总理韩正预料会退位，而其余三名常委王沪宁、赵乐际和汪洋都未到退休年龄，而且只是入常委一届，多数不会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时事评论员司徒兼认为，习近平非常看重人大委员长这个位置，事关诸多权力运作的重要程序都要经过这个橡皮图章。目前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作为习近平的铁杆，就为习近平修宪破除连任限制立了大功，所以换了处处和习近平不同调的李克强根本不可能。李克强在第二任期经常和习近平有不同调，甚至是针对性的嫌疑，因此外界质疑习李斗。不过司徒坚就认为，其实内斗是以斗为特性的中共的本性，不斗就奇怪，只是大家可能高估了李克强。和有红色家族背景的习近平相比，李克强只可以认低威。文章举例说，习近平自己以及中央外交官员频频对外展开战狼行动，但是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出面打圆场，特别是对美国的口风放软，呼吁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在共青团、中央和文宣系推动国内抵制洋货运动之后，李克强又考察外企，声称要面向全世界展开合作，打造更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司徒建认为，在目前恶劣的官场生态底下，李克强只不过是靠同习近平唱双簧站稳住脚，习近平唱黑面，李克强的专业是唱白面。5月22号就在袁隆平去世的当日，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新中国成立之前，袁隆平亲眼见到倒卧在路边饿死的人十分心痛。不过事实是，袁隆平生前多次对传媒讲述的是在三年困境时期亲眼见到村头饿死的人，这个惨景激发他立志要解决饥饿问题。网友表示要追究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法律责任。环球时报这一篇报道在同一日亦都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部分转载，而中共的新华网英文版亦都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聚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91岁去世》的文章，里面有一段我在1949年之前见过饿死的人倒卧在路上的心碎场景。署名野山的网友发推文表示，袁老尸骨未寒，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就公然篡改袁平龙先生的原话，将1949年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讲成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就是中宣一贯的传统。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总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时任党魁毛泽东治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制度性问题等。中共一直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来掩饰，但是资料显示那三年中国大陆风调雨顺，这次的大饥荒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网友呼吁刑事拘捕恶意篡改袁隆平原话的环球网总编胡石俊。亦都有网友说，这样的恶意篡改行为如果不被法律追究，那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亦都有网友评论说，胡石俊真是党事无双。环球时报擘大眼讲大话，三年困境时期是解放前咩？冇一啲公信力。袁隆平明明讲的是1959年、1960年、1961年，呢连续三年有千万人饿死。环球时报嘅说话讲明咗系喺1961年之后先至有新中国。环球时报讲少咗人民共和国寿命12年。以上是今日带俾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